好，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差不多有一个月了一直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当我们进入了我们彩虹之家真理领受的可以说是第二个大的系列当中，第一个系列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基督徒生命的圣化。我们基本上讲了50个品格。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个系列呢，就是做主门徒系列。我们讲的今天是第七讲，我们讲了六讲。这里边我们谈到了一个在神的心目当中，一个人生结束他在地上这几十年的时候，我们要有三个答卷，我们要三份答卷。我们高考啊，有时候要七份答卷，我们人生有三个主要的答卷。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三个主要的答卷，我们叫做做完全人的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个，就要有耶稣基督美好的生命，我们叫做长成耶稣基督神量，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叫做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圣化。啊，接下来我们要谈使命。一个人光有生命不做事是不行的，我们会看到有许许多多的达官贵人，我们去看到有许许多书香门第，他们的性情、学问、修养做得都不错，但是没有使命，最后也是潦倒终生，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神让我们待在这个世界上，差派我们到世间来，不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神要给我们使命护照，所以我们要完成使命。没有使命的人是不行的，最后还要得有果实。如果光有使命啊，光呐喊不行的，我们不能像周恩来以前写的一首诗叫做南筹倒海也英雄，不行的，南筹倒海是没有不是英雄的啊。我们以前常常说胜者王侯败者谁，这句话虽然有点功利，但是从神的眼里边，我们要得胜，我们一定要得胜，我们一定要像基督一样说成了啊。这样的话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怎么样的领受奖赏，很宝贵。所以这三份答卷一定要完成。我以前谈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基本上都有这三个答卷啊，有的是临走的时候献礼庇护在，对不对？有的临终前，有的啊一生浑浑噩噩没有什么使命，有的人生命也是乱七八糟，但是总的来讲他一生总是有生命的一面，总是有生活的目的一面，总是有最后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的一面啊。我们叫盖棺定论，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就留在世界一些东西了。所以这三个方面你没有也得有，没有也得，任何人都概莫能忘。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求得有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像耶稣。我们要使命方面要从神来的天命，我们要有天命啊，这样的一个动力啊，这样一个动力，不是人靠着市场靠着自己的野心，不是这样，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天命。那接下来是在永恒国度当中有份的这样的一个果子啊，我们得出来的一个伟大的工业，不是在人的眼里，不是在历史当中，而是在神的永恒国度当中有份的。这是圣徒神希望我们所做的人生美好的三个方面的答卷。那么我们今天要思考生命当中的另一方面，我们谈到了生命神启示的最核心的信息叫什么信息呢？叫做与神相交，就是与神成为最密切的、密不可分的、如胶似漆的，这样你中有我中有你的这样美好的朋友啊。我们常常用恋人、用父子、用朋友、用伙伴、用这样的一种词汇形容这个东西，都形容不出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那就是什么呢？你要成为我里中的宝贝啊，我心中的宝贝，眼中的同仁，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使命是什么呢？使命让神给我们看到一个最美好的启示，那就是与神成为同事，我们与神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坐在办公室，一起探讨我们的啊未来的工作的计划和目标，这是神给我们看到一点，这是非常美好的。那果子是什么呢？果子就是跟神一起说栽种出来的美好的果子，而且它在天国当中有永恒的这样的纪念，神会永恒的纪念，而且还基于这个果子给你赏赐，给你不朽坏的基业作为赏赐。这是圣经启示的三个方面最基本的真理。那么在这基本真理当中，我们再去思考生命，我们就像循环一样，我们再去思考生命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要与神怎么样的相交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香蕉是要有质量的，不能尔虞我诈的香蕉，不能同床异梦的香蕉，对不对？我们香蕉过程当中也有一对夫妻一辈子都在老子真是的啊，我们叫白头偕老，但是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是政治婚姻啊，我们常常有政治婚姻啊，以前的贵族啊，以前的童养媳啊，啊，以前的啊媒妁之言啊，父母之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神希望我们跟神的相交，它是高质量的啊，它是一个彼此互相成全、互相荣耀的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相交。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原来这个中心，我接下来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中心是非常奇特的啊！它跟信心，它跟信实，它跟诚实，它跟真诚都是有关系的啊！它原来是一类的概念，所以我们把做中心的人就看得非常大，它是一个基本的意象，它是两个有位格的生命啊，彼此相连啊，高质量的、长期的共同啊走一个天路的时候，怎么样呢？它必须有的一个基本的人际关系啊，基本的一个位格系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位格系关系，那么你们这样的一个相交，你们这样一个伴侣是非常非常惨淡的啊，那彼此互相提防，那还不如不相交了。就跟以前那个电影里边演过的潜伏里边，你看潜伏那同志关系确确实一代代几年，那几次学互相斗角啊，都是提防着对方打冷枪，那样的相交那是很可怕的。所以中心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中心是这样。但是啊，我们这个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大奖，这大奖我压缩，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讲完，今天是不是能讲完啊，但是因为有时间有限啊，关键的时候我会停下的。但是我们停下，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两周去韩国，我们回来以后三周啊，接下来三周还有一个啊我们外景的讲员，那就是第四周以后我们才见面的。所以我又非常的难过，非常遗憾，因为我们的讲坛啊经常有些变化，实际上内心当中我在里边真理的灵提醒我，我们的讲坛实际上有许许多多亏欠，我感觉回去的亏欠啊，与其这样的话，我要来讲，我要弟兄姐妹讲啊，要把许许多这种这么高节奏的、这么专业化的这种人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更加这种 compact， 就是更加密集的一个课程，在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里面，然后给大家传递出去。所以四个周以后，我再讲啊，大家又得需要很长的温故知新。啊，我想我现在快快讲，看也许能讲完，如果讲不完啊，我们就分两讲啊，我再会带有一些遗憾。那么在讲中心之前，我们还要有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要再说几句绪论性的言语啊，开场白性言语。第一个，中心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很奇特的特点啊，就是我们说的 paradox， 它是一个矛盾的。大家思想一下，这个中心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矛盾？一方面怎么样呢？大家说中心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中心当然好了。中心如果不好的话，夫妻俩在一起的话都很可怕了，更不要说同事，更不要老板，更不要说啊这个东西了，对不对？朋友，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渴望着中心，这个忠诚，这个中心，我们时刻都想要。但是我要再问大家，如果让你进入一种只对别人一心一意的中心状态的话，你愿不愿意？啊，愿意。有些人是愿意的，但是真正让你委身一个可能你不太看得起的老板，你不太看得起的对象啊，你不太看得起妻子和丈夫，你心里就会打鼓。你说：“哎呀，要我一辈子忠心于他，要我一辈子委身于他。”你可能就不这样。所以真正处境化了，你就不这样了。你就会发现这样。所以年轻人，我告诉大家，胸怀大志的人，或者说 ambitious 野心很大的人，聪明很聪明的人，常常在中心方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有很大很大的缺陷，很大很大的缺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中心和他的抱负和他的聪明是成反相关的。越聪明的人越愿意跳槽，越相对来讲有很大抱负，越很难成为我们叫做久居人下，很难的。 所以忠心是成为我们罪人，我们现代世人当中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 paradox。 一方面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老婆啊，我们的恋人啊，我们的女朋友，我们的男朋友非常对我忠心，当我做公司老板，我管理一个部门的时候，我非常希望他忠心，我特别不希望他给我打小报，他跳过我跟我的上司怎么怎么汇报，我非常不希望，我特别希望他忠诚，忠诚而且是连续的，连续的忠诚，特别希望。但是我们真正每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的不忠诚，是不是这样？我们传福音，我们今天到今天了，已经半年过去了，我们谁真正忠诚于自己的话，真正遵循于自己对神的委身，有谁真正忠诚？常常是不是说说两段，是不是有许许多自己的东西，很难的。这是第一个我要绪论跟大家思考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二个我再跟大家思考就很有意思，这个忠诚的问题，随着你年纪阅历啊的增长，你会慢慢的发现越来越宝贵，越来越宝贵，就不会像在硅谷啊，在最大的一些啊，这个金融界、投行界，这种跳槽，你看那些跳槽很多很多的，非常非常多的，他到一个程度，比如35岁、40岁以后，他慢慢的就说，我一定忠诚于我这职，我忠诚于我老板，我忠诚我的团队，我忠诚我的妻子，我忠诚我的家庭，我忠诚我的诺言，就出来了。所以人成熟这个标志是慢慢越来越对他的话，对啊，他要委身的对象有一个忠诚。就出来了，所以他有一个年龄方面的变化，所以越不忠诚的人，越那种花心的人，我们说特别花心的人，常常是年轻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我们叫初生牛犊的时候。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哇，气吞万里如虎，哇，真是张狂不得了，以为天下哇什么想做没有做不成的事，但是神很奇特，就可以给你摸你一下，打你一下，改变你一下，让你生命转一下，最后你是不得不认啊！我们现在又发生这样一个极端奇特的一个生命见证啊，就是一个智力各方面才干啊，品德我作为人来讲，我觉得都不错的啊，一个好朋友。就是认为啊，自己可以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谈谈道道，我们可以指指点点，但是神就摸了他一下，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他就在你们当中，也许他有感动，他会分享，但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奇特，所以神是很奇妙的。那么我们要谈这个忠心，你会发现他生命到一个成熟到一个程度，他的忠心梦就出来了。而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啊，造人的时候若人不忠诚，而人对神不忠诚的话，怎么样呢？神创造这个创世的计划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威胁。为什么？在我们普世创造当中，你会发现万有只要是在人类以下的基本上都忠诚，包括蚂蚁，包括动物，我们所谓的动物都有一些本能的自我反应的，它都忠诚，对不对？我们以前听说啊，我们看到蜜蜂发现一个地方有蜂蜜的时候，它那个东西它会传播一个信息出来以后，它绝对不会诓骗它的同胞。你看蜜蜂从来不会诓骗同胞啊！现在我每天读经啊，跟我有时灵修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上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椅子，这反正很多蚂蚁啊，有很多蚂蚁，所以我一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讨厌这蚂蚁，我就踩它几脚，我踩它蚂蚁，踩完蚂蚁我就看一会儿，大概是3-5分钟的功夫，很多蚂蚁就上来，就把那些蚂蚁踩完的那个尸体背走，啊，都背走，那样的一种忠诚，就是他为了这个使命的话就搬走，一搬走。然后他搬走，没想到他搬走以后的话，他就可能铺路更多，暴露更多。也许我的性格，哎，我上次再踩，那他就真的更牺牲。但是他不怕，他就是这样走。我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啊。当我们说谈到狼文化的时候，狼文化不好，但是狼这个东西很奇特，他对其他的地方很残忍，但是他对他自己的里边的东西非常忠诚。所以狼文化当中，他就形成了一个外在非常的冷酷，内在非常忠诚的一个狼文化的团队。这是非常奇特的，只有到了人类以后，犯罪以后的人类就不会忠诚了，就不会忠诚了，我们就出现了极大的一个东西。但是在神创造这个宇宙过程当中，它是处处充满忠诚的。你想想，如果地球和太阳如果不发光，太阳就崩啊跑出去以后的话，那是不忠诚的话，我们整个就毁掉了。我们完全就毁掉了。所以神设计这样一个宇宙万有运转严丝合缝，甚至到毫秒不离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就看到了这个忠诚。那么神在设计万有当中也透过其他地方有忠诚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DNA， 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个 DNA 包含大量的信息，若这个 DNA 在复制、在展现、在透过它的表现型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中有一个环节不忠诚，怎么样，你就长得不像你了，那这就很惨了。所以在整个这个它的内在的设计信息和外在的表现啊，那合成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忠诚的环节，如果不忠诚马上就完了，面目全非，对不对？我们说的一种基因突变、一种癌变就是不忠诚，你看出现多大的问题，我们生命就完了。然后我们人在创造这个世界当中也设计很多忠诚的程序啊，我们驾车来，我们现在有人驾车来，我们有人骑车来，我们坐，我们的汽车当中有一个环节，那个大气系统，那个发动机有个环节，嘣，这汽车如果出现巨大的问题的话，怎么样？我们就完了。小到我们椅子，我们椅子对我们不忠诚，我们就塌下了。所以忠诚在这个世界当中方方面面，我们会看到是有的。但是到了有自由意志和创造力的人的方面，这个忠诚就变得非常非常叫做 risky critical， 就是变得非常非常严峻了，因为。你已经有自我了，你有自我利益，为什么我要委屈？为什么要忠诚你？为什么不是你忠诚我？等等，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忠诚的拉开这样一个大的、伟大的真理、伟大的原则的拉开、伟大的生命的一个原则的拉开，是有非常广博的、非常深刻的意义的忠诚。那么，我们谈到这里边，我们就要进入神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神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路加福音19章17节啊。我们祷告，我们再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要把这句话大家分解清楚。亲爱的圣天父，我们已经看到你的荣耀，我们也看到你的创造，也看到你的心意，特别是看到你造我们人，给我们自由意志和伟大的创造力的时候，主，你自己所期盼的这样一批有你形象的样式的儿女，如何跟你立契，如何跟你同行，如何跟你同工，如何体察你的心意和你心意，能够完成一个共建你美好国度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美好的使命，就出现了一个忠诚的问题。主，我们看到施徒亚当的犯罪就是在忠诚方面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试探，以至于他做了巨大的一个亏欠。这个原罪使我们人再一次对忠诚问题进入了非常非常难以逾越的这样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匍匐在你面前，再一次打开你的圣言，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求你赐下真理的光，求真理的圣灵准备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好好领受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愿我们的生命都充满忠诚，愿我们彼此忠诚，愿我们对你忠诚，愿我们发出忠诚的生命所带出的荣耀，愿这种荣耀感染着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在忠诚当中蒙你的祝福，让我们彼此忠诚当中彼此祝福对方。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接下来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大家还记得吗？路加福音19章谈了这么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耶稣举什么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主人，他要离开，要去得他的国，然后他就叫了10个仆人来，给他们每个仆人一锭银子，然后让他们去做生意。神说的非常清楚，拿着银子做生意去吧，就做生意。等他德国回来，就象征耶稣基督再来啊。耶稣德国回来，就把这10个仆人招过来，问他：你用这样的一锭银子，怎么充分的利用？怎么做生意的？所以有一个仆人就说了：我用这一锭赚了10锭，然后有一说我赚了5锭啊，有一个说我包起来我一锭都没有赚。所以耶稣基督就给了这3个仆人一个评价，反映出神对忠诚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形式和看法。他就给那个10锭的，他说你是非常良善的，就是这句话。所以主对他说：良善的仆人，你既在小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10座城，管理10个。那个5个的，他说你再小也有忠心，怎么样的？你管理5座城吧。然后对那个包起来没有做生意的，怎么样的？他说你是非常非常懒惰的恶徒，怎么样的？你把你那个拿来，然后再嫁给这个赚10锭，让他有的更有，然后没有的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不理解，所以这里边就引出了神对忠诚的一个很奇特的一种看法和启示。所以我们再念一遍，所以主耶稣啊，实际上是那个主人说的，对那个仆人，也就是主耶稣以后对我们说的，说好， 良善的仆人，就是你既用一定赚的实力，怎么样呢？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管事做成，管理事做成。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点很简短的圣经当中，我们得到什么启发呢？我们推动了三三制查经，我们已经查了这么多，但是很多人不理解三三查经的奇特。三三查经可以进入灵里面非常深厚的，而且非常活泼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活的，活水涌流的东西就出来。所以我这里边是分享关于忠诚这方面，还没有良善，还没有实作成未来的奖赏，我们还没有设想这个东西，我们就单单从忠诚这个方面，我们给大家思考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些很奇特的启示。我们叫做忠心之运，启示之光，在启示当中，它的光明当中，它蕴含着什么样的神对忠心的这样的一些希望含义呢？我们思考有大概几个几点。第一个，忠心是一种关系，是一个位格对位格的关系。什么是位格呢？就是有自由意志这样的一种存在之间的关系。它不是我们跟多数关系，也不是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它根本上来讲是人和人的关系，或者人和神的关系。因为只有人、天使和神才有位格，才可以交互。所以忠心是一种奇特的关系，是一种美好的关系，它不是一个 negative 的，它是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大家记着，忠心象征着人际关系，蕴含着关系，是一种奇特的好的关系。而且呢，它这个关系它蕴含的是位格性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啊。第二点，忠心一定体现为一种行为，忠心是透过一种外在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外显的、外在的、由里及表的一种东西，它一定有一种表彰这个东西 manifestation 啊，它一定要有一个 expression 啊，要有一个表达，所以忠心会透过它的言行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所以表达出来，特别表达出来的是透过他的听从，就是我听到了一个信息，我就遵从这样一个东西。而遵从当中就隐含着克制啊，你要想遵从一个东西，你就要克制自己的一些东西，明白吧？所以隐含着克制，而克制当中呢，实际上隐含着委身啊，牺牲，甚至是这种啊舍己这样一种东西。所以从听从到克制到委身，实际上是他行为的一种表达。啊，忠心表达的这个行为不是一种背叛，不是一种啊这种啊我们叫做油头滑脑，不是这样的，它是表现的是听从，听了我就从啊。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就是这样，听了就从啊，非常美好。所以他听了就从以后，你会发现他的妻子尊重他，弟兄姐妹尊重他，大家尊重他，牧者尊重他，神也尊重他，一定会记得这个道理啊。一个人听了就从的话，你会发现他哪怕听错了啊，一般的大错没有，他即使听错的话，别人认为他是一个良善忠诚的人。所以告诉他，忠诚是真正可以放光的，真正可以传染的啊！这个传染不是传染病的传染，不是病毒传染，而是一种荣耀的传染啊！我是非常相信啊，人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会有巨大的感染力啊，巨大的感染力，就跟核裂变一样，它会有巨大关联。当然那种诽谤的、那种拆毁的、那种被叛逆的东西也有，这个东西也可以传染。所以我们要以正压邪，不能让邪怎么样胜正。所以行为里边它就有听从、有克己、有委身这样的行为表达啊。第三个，忠心之运它一定隐含着成效，它光有行为不行，它光有这个听从不行，他一定行为过程中会带出一些果效来，一些果子来，一些果实，就耶稣说的果子来。所以忠心会带出一些果子来。如果光有忠心没有好果子的话，这个忠心是有巨大亏欠的。我们知道有一些忠臣，我们说忠臣办坏事了，这个也是有的。但是从一个真正没有亏欠的一个美好的忠心，从神来讲呢，他希望能达成神心意当中那个果子。所以人会透过他的创造力，透过他的自由啊，然后带出一种贡献，一种奉献。所以这就是忠心所带出来的一个美好的价值。所以忠心就有价值啊。第四个方面，忠心他要接受考验。当一个人有行为有本身，然后也带出了一些结果，带出一些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和开始吩咐他的那样的一个主人也好，或者是领袖也好，所需要你做的东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差距，那么你这个果子越大怎么样呢？有可能是越不忠的， 因为你偏离那个月亮，你自己看来也非常好，但是实际上从神来讲的话，你做的是无用功，明白吗？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勤勉的，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做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呢，不是在神的计划里，也不是神做，也不是神这个时代所要做的事。最后呢，你做了很多啊，我们叫做无用功。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大陆有这样的叫无用功，无用功叫做虚功啊，做的是自己的事，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特别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年轻弟兄们，非常有抱负的人，所以你要做的工作，一定在神的心意当中，一定要遵从神的心意做出来的东西，不要遵自己。所以你要求得不停的验证，当有一果子的时候，你就去验证，你就不用说的，你就去考证，这样的话你就缩小跟命令者那样的一个目标的差距，然后怎么样呢，使表和理都努力的向什么呢，向那个标准看齐，而不是向你自己设定的标准看齐啊！我们自己常常设定标准看齐。最后啊，还有一点就是价值，因为中心的人靠着他的自由，靠着创造，一个中心人他不是无所作为的，常常他是有所作为，常常有所作为，他有所作为功能的，他就带出了一种贡献，这就是主人需要有中心的人，或者领袖需要一批人，或者神需要人做的一个东西。所以神在某月需要人去做，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若你不带来这个价值是不行的，没有带来这个果效也不行的。所以当果效跟这个差距变得很小的时候，这果效就有价值，在这个命令者，在这个神的眼里就有价值。所以中心是有价值的啊，我们神就称为良善啊，价值还意味着它很珍贵啊，因为它有价值，所以珍贵的东西很难得，所以中心的价值也隐含着它是非常难得的东西，难得的东西。这是中心的啊又一个蕴含的一个方面。最后一点就是报赏，就是一个有忠心的人常常会得到他所忠于的那样的一个人或者是神的报答，所以神也非常愿意报答这样忠心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从刚才那句话里边隐含着忠心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一些 dimensions。 所以忠心你要考虑是不是听从，然后是不是有行为，是不是有成果，是不是啊有考验，然后有价值，然后接下来啊他会享受报酬。那么好，我们再从这句话里面再去思考神与忠心之人。那么忠心既然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方方面面，我们就看神在这句话里面对忠心之人他所表达的一些心意。第一句话我要给大家总结的，是在这短暂的圣经当中，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神是非常喜悦忠心之人的，非常喜悦的，所以称他为良善的人，而且要给他奖赏啊，非常喜乐。所以神喜悦忠心的人，作为神的形象样式对照我们人怎么样呢，是不是也喜欢忠心的人呢？当然我们也特别喜欢忠心的人，我们特别喜欢自己的妻子对自己忠心，我们特别喜欢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忠心，我们特别喜欢自己员工对自己忠心，我们特别喜欢自己的国家元首对他所宣忠，所以说效忠的这样的一个主张，或者自己的一些纲领，所以忠心。我们不喜欢政客，就是一个原因。因为神也喜欢这个人，所以人都喜欢这个。第二个，神赞赏忠心的人，神不仅喜欢，神要透过他的公开的肯定，让大家都知道神赞赏这种人。而且希望大家效法这种人，也希望鼓励这样的人啊，让大家成为大家这个标杆。这就是神赞赏忠心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称这种人为什么呢？为良善，良善的人。所以神公开的公然赞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彼此有忠心，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们不要吝啬你赞赏的语言。因为神就赞赏这种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若有忠心的人，我们就公开的说，弟兄姐妹你在这方面非常有忠心，我非常尊重你，所以大家就互相效仿，我们就形成一个非常有忠心的一个团队，非常有忠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接下来神需要忠心的人，这点很重要。那神为什么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造人在这个世界上？要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一个管家的话，作为创世一开始让我们管理这万有。那如果我们不忠心，那就惨了。那接下来我们犯罪真正表现出我们的忠心，我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好。 当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为神所用，所以神造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到了神要用中心的人作为他的管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神中心的管家，因为神需要我们，因为我们整个在这个宇宙当中所做的每一天都是人神同工的一天，我们跟神都是作为同事一起走了。所以我们知道神不仅喜欢，而且神需要我们，明白吗？我们成为神的出口。接下来啊，我们会发现神考核忠心的人，神考验忠心的人啊，神也向世人展现出他的考验，就是让你做出来，让大家也无话可说。我们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我们会看到神会在小事方面给你点承担，接下来再承担，然后给你很大的奖赏。所以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在忠心方面也不能靠人的嘴，怎么说我是个很忠诚的人的，我们不能靠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也需要接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牧者的和时间的考验，考验成为我们忠心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年轻的人总喜欢夸口，总觉得自己是良善的，自己是忠心的，没有问题，我这个人是忠心，我这个人是良善的。我说不要这样说，因为圣经完全否定这种观念，千万不要认为你有很多良善，千万不要认为你是忠心的。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的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靠神的恩典，一步一步从不太忠心，忠心，从不太懂忠心到懂太懂忠心，就慢慢的成为一个忠心的人。当然也有一个人成长很久，也有的人成长很久都不知道忠心为何物，那这是很遗憾的事。那接下来，神重用忠心的人，神重用忠心，神倚重忠心的人，就是当一个忠心的人被神怎么样呢？被神检验了，他确实是忠心良善的，所以什么呢？神就把更大的荣耀、更大的权柄、更大的担子、更大的奖赏都给这忠心的人。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所以当你以后你有部下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当老板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很忠心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把很多东西都放给他。所以我们现在开展了一些国度施工，我们发现有一些忠心良善的人，像我跟大家反复说那个肖弟兄，忠心的人呢，我就把许许多的事都交给他，而且呢我把很多的串联一些非常好的生命和非常好的福音领袖全传递给他，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越做越带劲，而且跟他那些福音领袖，包括梁飞生博士，十一月份来了啊，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啊。他敞开给他接待他，然后他信任这个小弟年轻的弟兄，所以两个人现在做得非常好，非常美好，非常美好的交情。所以忠心的人，他可以享受啊，这其他的人所赋予他的、分享给他的一些很伟大的资源。所以忠心的人是美好的，忠心的人啊是会有啊。最后一点，还有一点，神重奖，非常奖赏忠心的人。这个奖赏有现实的奖赏，也有未来永恒的奖赏。这两个奖赏加在一起，就是神对忠心的人的非常大的报偿。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才能看到这点。那么我与忠心的人，你我与忠心的人，我们除了有神的这样的人，我们也喜欢忠心，我们也喜欢开始，我们要考验他，我们也要奖赏他等等的。但是谈到我和忠心，我是不是忠心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有一点问题了，就有一点问题了。我们会有一点问题，我们怎么问题呢？我们大家安静三秒钟，你自己想一想，你怎么刻画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对不对？我们都刻画一下，我们秋玲博士啊，我们王轩立兄啊，我们胡子林，我们很多的啊，我们的后双姐妹，你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忠心的人？啊，我们的玉君姐妹，你考虑一下，你可不可以说你是个忠心的人？是不是呢？你想一想，简妮，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忠心的人？那么，我们跟忠心的人啊，你先思考，我先谈这么几点。第一个，我们叫的话也是感叹句，我太喜欢了，忠心的人，每人人都喜欢。我们现在你看，有些弟兄非常忠心良善，所以。可以这么说，他即使跟人有不同的意见，你会发现因为他的忠心，因为他的忠诚，所以大家都喜欢，赢得了大家一致的喜欢。我们在座的就有这些圣徒，就有这些神的儿女，非常美好。 我有的时候心里想到他们，都为哈利路亚，都为主感献上感谢，为他们献上感谢，我自己也非常愉快，而且我愿意把很多的心里话、很多的资源、很多的东西向他们分享，就这样忠心的人，所以太喜欢了。第二个来讲，就是太难找了，是不是这样？太难找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我们已经是一个非常磨合的、非常长久、非常没不错的团队了，有新人了，但是真正持守忠心，而且在每一件小事上忠心、大事忠心、持续忠心的话，没有几个，是不是这样？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这样的，真相没有几个，这也符合圣经的，因为世人皆犯了罪，常常都是从自己的小的欲望开始的，所以我们真正找东西很难的。那接下来我们再问，就是扪心自问，我就问到刚才自己想的，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个忠心人？既然你喜悦，你应该成为忠心人，但是太难找，就证明你很可能不是个忠心人，是不是忠心人？那么我们要谈，就是太难说了。所以每一个人，我基本上认为，包括我自己，我也这样想，我是不是个忠心人，这个太难说了，是不是这样？对某些方面你是忠诚，对某方面你非常不忠诚，甚至非常狡诈，非常狡诈。我嘛，我现在就想这几点，谈起我啊，我嘛，你就是就好像你在说啊，你现在回答我，我嘛。第一个忠，打问号的，我是很忠诚的，但是你心里有个问号，不一定，有的时候我很狡诈，但是我说你很狡诈，你一定很恼火，你说我是很忠诚，但是你心里会有个问号。然后接下来如果说你不忠也打个问号，我不忠吗？不对呀、啊，我对我丈夫挺忠的，我对孩子非常忠啊，我非常忠于我的孩子啊，我非常忠，我的妻子也很忠于我啊，等等等等，我非常忠于我的先生等等，说你不忠了、啊、也委屈你，我们几乎忠与不忠。那接下来我们会这样说，我们比较客观了，我们说我们有时是忠心的，我们有时忠，在某种不同的处境下我们有时忠，不同的事、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最后一点，然后我们就叫分跟谁了，分跟谁了，分跟谁了。对我的孩子我一定忠诚的，对我的老啊，对我的先生我一定忠诚的，对我爱的那人我一定忠诚的。很多人对父母也是比较忠诚的，但是具体对我的同事，妈，我要防着他；对我的老板，我更要提防着他，就不忠诚了。那对教会里啊，那就有一说啊，有一搭无一搭了，这样。大概基本上这四个方面，大家可能思考以后会有同感，会有共鸣。那么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圣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这是保罗在他快离世的时候，而且菲利比写的非常喜乐，充满喜乐的时候，但是突然间话锋一转，保罗就写出这样的一个，在我看来是一种感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哀叹。他说什么？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然后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看了这个时候啊，我第一次看这个的时候，哎呀，我唏嘘短叹。我想来想去啊，我们大家何尝不是呢？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耶稣的事呢？还不是你自己的家里那点事呢？还不就是老婆孩子的那所那点事呢？还不就是你那个子子孙孙那点事呢？还不是就求神祝福那点事呢？有神真正关心神的事，有多少人？很少。所以我第一次看这个，那是好几年前了，我当时就拍手，我真恍然大悟，确实是这样，这是罪的原因。即使我们已经被主得救了，我们已经成圣了，我们依然是这样，摆脱不了。那么在旧约里边，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难道也不这种唏嘘短叹吗？你看到以赛亚是怎么说，他说我又听见先知以赛亚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里边我们反映在三位一体，反正天庭里边重点，这里边告诉我们，连神对于找忠心的人，在芸芸众生当中，在罪人当中，在罪人当中他所拣选的一些子民当中，他都很难找到真正的可以差遣、可以信靠的人。所以这里面又让我们看到的，在天国的属灵高度当中，很难有神心当中忠心的人， 所以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忠诚正直的人，那就是谁呢？那是约伯。其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毛病，包括大卫啊，包括这个谁，包括摩西，摩西是忠诚的，但是因为他在许多方面，在有些方面没有忠诚，所以神给他极大的惩处。所以这样看来，忠心不是这么好找的。所以我是忠心有感，我就把这个告一段落。我用一首小诗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忠心这一段我们思考的几个问题。第一句话叫做忠心不如金，然后世间最难寻，然后选民尚如此，何况寻常人。什么意思啊？忠心这个事太宝贵了，每个人都需要忠心，但是人世间太难找了，我们要找一个没有血缘没有关系没有什么的这个部下，多么难找，多么难找。所以以至于我们想象的啊，这种硅谷的文化，这种赤裸裸的一种自私自利的跳槽文化，竟成为一个比较高端的我们未来的商业文化，这是滑天下之大稽。每个人都是非常为了自己自私来选择来跳槽，这样的情况哪有什么诚信呢？哪有什么忠诚呢？所以我告诉大家，当一个人很喜欢忠诚的时候，那么他特别希望别人对他忠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奇特的矛盾的心理，就是我们会找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委身于一个其他的公司，然后我们想给他挖过来。我们挖过来的前提条件是比如说啊，更高的薪水，更高的什么什么啊，这种用武之地等等。当这个人过来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带着一个奇特的灵就过来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忠诚，因为他已经出卖了他那个老板。那他这个不忠诚就会特别的感染到整个这个公司的文化，等这个公司稍微有点动荡有衰落的时候，这个老板首先担心的就是这个人，因为什么呢？他就怕这个人再被别人拉走。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忠诚就像一个无形的墙慢慢变厚，然后整个防止这个成本就慢慢加高，最后的结果就彼此大家都不信任。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我们想得到它，但是我们不得到它，然后我们就用其他的方法得到它，我们以破坏忠诚来建立他对自己的忠诚，最后我们整个把一个不忠诚的灵带进来，这就是现实这个情况。那好，我要跟大家谈何为忠心，何为忠心。那么何为忠心呢？我们谈了这么多忠心，我现在要跟大家直接谈忠心的本意了。谈完忠心的本意，大家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忠心的人了。我告诉大家，这是赤裸裸的。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越思考越发笑，越思考越喜悦。为什么呢？原来这个真理解开赤裸裸的就是这么简单。当这个真理给你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光照一下，你就发现你自己是不是个忠心的人，你有没有可能成为忠心的人，你忠心的潜力是什么问题阻碍着你成为忠心的人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思考这个问题。汉字比喻，这个忠心的忠字大概在3200年，最少在3200年就已经有了。在甲骨文当中，我没有查到这个忠心，这个没有甲骨文，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不等于是没有，是因为可能没有留下来，那是有，因为跟甲骨文最近的一笔文字就刻在中国的青铜器上啊，我们叫做金文，我们又叫大篆啊，我们又叫这个咒文啊，我们又叫陶文，和刻在陶器上，所以这批文字跟甲骨文是最接近的，大概前后也就差100-200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有道理说这个字很可能就是甲骨文遗留下来字的啊一个东西，或者甲骨文没找到。这个字在古代当3200年就是这个字，这是汉字，神留下这个奇妙的东西，我们可以透过汉字来反映祖先在上层汉字当中有多少神的一些很奇特的恩典在里边。忠心的忠字，你看上面一个忠，下面一个心，这里边我用四个字来反映出汉字的奇妙。一个叫口，这个中心里面有个口啊，然后接下来呢一个士，启示的士，这个中心的中字的这一竖，据我的考证，这个数字就是十全十美的十字，甲骨文这个数就是十全十美，而十全十美的十字跟启示的士字是同源字啊，同源字。
十全十美就是什么，神就十全十美，所以它是同源子。所以启示的世字代表神，知道吧？所以神啊，祝福的福啊，吉祥的祥，你看都有世字边，就象征着神。所以甲骨文当中世就是神的意思。第三个就是心，口神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忠诚的人是跟神有关系的，意味着一个忠诚的人他怎么样呢？他是得到神的话的，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话的。一个忠心的人怎么样呢？他是持守神的话的。一个忠心人他透过他的口宣讲神的话的。所以这个口变成两个，一个是神的口要传递神的旨意，一个是人的口要原原本本的传递神的旨意。然后怎么样呢？要把它放在心里，然后怎么样呢？要放在心的中间啊，心的中间就是神的话，你看了吗？中心的这三个字表现出中文的中心多么有意思，这很像我们刚才谈的圣经经典。谁希望他的仆人能把他的吩咐放在中心里，而且努力的去传讲出来、行出来？不仅如此，我们在这个字当中还有三个更深的含义啊，哎。这个有点错误。那么后面那三个字你知道了，知道了。后面那三个字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受字，领受的受；一个是正字，一个是持守的持字。什么是受呢？就是心中持守神的话，就是他从神那领受了神的话。正字呢，他摆在心的最正中。没有别人的干扰，我们常常在Navigator 呀、啊，在 CCC 啊，我们常常有小册子，让耶稣基督什么呢？坐在你生命的中间，啊，成为你的主，所以就把耶稣就坐在你生命中间。我们有一些人是想把耶稣基督放在旁边，然后给我祝福吧，给我健康吧，啊，给我的丈夫说，给我的孩子等等，我们是想就是神在旁边，所以神成为我们的1346的一个朋友，一个仆人。但是不是这不对，中心的话是把神放在正中央，放在我心的正中央。然后持的意思呢，就是他会持守这个正中央，但是持守这个东西。所以总结出来就是后面这两句话叫做宣持神意，不偏不倚，宣持神意。什么叫做宣呢？就是传递，我要把这个东西原原本本的传出去。然后持呢，就是持守行出来，我持守我行出来啊，宣行神意，然后宣持神意，都这个意思。我既然表达，同时我要行出来，把神的意思行出来，然后不偏不倚，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完完全全的带出来，这才是中心。那么希腊文的原文这个中心的含义是什么呢？希腊文原文的中心的本意是什么呢？它的本意原来英文就是 principle 啊，然后希腊文它有个词就叫做 biso 的意思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信心那个信字啊，那个同字根，就是信心、忠诚、信实和原来是一个字根啊。它的字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以前讲过，它的字原来是劝说的意思。劝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一个有忠心的人，他有一个基本的素质，怎么样呢？他是可以理喻，他是可以劝说的。那与他相反的一种人叫做不可理喻。所以不可理喻，我告诉大家，就跟忠心无缘。一个非常固执不可理喻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忠心的人。大家记着，一个不能够接受别人劝导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忠心的人。大家记得这个东西。我们有许多弟兄，哇，你这个很聪明很固执，姐妹孩子很温柔，大姐也很固执，但是我告诉你，若你内心不接受别人的劝导，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你会常常的怎么样的走板。第二个，接受劝说就意味着被劝就听从了，我就接受了，所以劝说的下面就听从。所以忠心是听懂了你的劝说，接受你的劝说，然后我就听从，我就走出来，我就做出来。所以它的本意有听从的意思。然后接下来才引申到我们最常用的意思，就是持守啊，就忠心。我透过我的行为啊，我持守这个东西。所以原文当中有三个这个意思啊，层层递进。第一个是可以理喻，第二个它是可以遵从，第三个它长期持守。所以这就是忠心的三个很重要的含义。那么这样看来，忠心之基是什么？ 是基是什么，是窍是什么。什么是基呢？基础的意思。什么是基呢？基就是机关的意思。机关的意思是什么？中文的机关的意思就是杠杆啊，就是杠杆，就是那个窍啊，窍来的那个东西啊，这个机关，我们掌握天机啊，掌握时机啊，我们要不可失去机会。这个机原来是那个杠杆，那个翘那个东西。如果你把那个拿到了，你就啊，我们叫做四两拨千斤，我们叫做事半功倍，是不是？那就是那个机。然后什么是翘呢？翘就是诀窍，就是那个钥匙。哇，你找到那个东西，你就知道了，原来中心的根本是什么呢？中心的那种机关是什么呢？中心的那个窍门是什么呢？总有一天你们会，现在很多人带小组了，总有一天你们会成家，你们会选择你们的伴侣，总有一天你们选择你们的员工，总有一天你会判断你们的同事是不是一个忠诚的人。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这个中心的机关窍门是什么？机关窍门再不听，原来就是个钉子。你看到了吗？中文的中字，它有口，它有圈，它有领受，它都有，首先都跟听有关系。你看领受嘛，它有听，神说话嘛，神的口说话，我要听嘛。所以原来中心都起源于听，明白吧？所以到希腊文当中，这个中心就更明显了。中心是听劝，听别人的，有证据，有良善的劝导，哎，你就顺服了。所以在乎听，一个不会听的人，莫想他是个中心的人。大家知道啊，一个不听别人的人，莫想他是一个中心的人，与中心无缘。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我们的生命怎么激发我们的中心的潜力。每个人都有中心的潜力，但是我们常常因为不知道这个窍，所以我们就与中心无缘，就慢慢变成刚硬，慢慢变成 stubbornness， very stubborn 啊， very stubborn 到一个程度，他自己不以为 stubborn， 就是喝醉了酒的人常常不认为自己醉了，大家知道吧？所以 stubborn 的人，我很少认为，我很少看到 stubborn 他自己承认，哦，我真是很 stubborn， 没有的。最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很 stubborn 的人呢，怎么样？而确实神又给他一个奇特的，你说是恩典也好，你说一个特征也好，甚至也我也很难说到底是恩典还是什么，他是一种温柔的形式包装出来的，明白吧？他是很温柔，但是里面很 stubborn， 这是让我最头痛的。我告诉大家，我牧会这么，我交往的，我接触很多人，很多人，我最难过的就是表面很温柔，内骨子很 stubborn， 你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他主意比谁都正，这种人是最要命的。所以，若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话，你赶快调整，你找到这个窍门，然后成为发展自己的中心，成为一个又忠心的人，然后神就成为你良善的人，然后弟兄姐妹就成为你良善的人，然后你就放光，放光，放光，最后别人的祝福，别人的报偿都到你这儿来，你就是什么呢？一个蒙福的人生，忠心和明显，起源于忠心。没有忠心，你不可能领受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你哪来的信心？没有信心，哪来的祝福？明白吗？所以中心原来是跟神连接那个信心最核心的东西。我们不是得到那个信，而是忠于那个信，明白吗？所以 faith faithful 它原来是同源字，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非常奇妙的。与中心无缘的人，第一类就是不想听。所以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青春期的一些孩子，青春期的一些少女，青春期可能已经过了青春期，但是你的内心，你的灵命和心态还属于青春期的时候，那样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赶快的思考，赶快的警醒啊，不要成为一个不想听的人，到什么地方不想听。所以我昨天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会发现，哇，听大哥的讲道，哇，他讲的根本我听不懂，又太多又我听不懂。哎，但是有一些弟兄就跟我说，你的道，道中有道啊，你的道非常有力。所以这两个天渊之别的这种评价怎么来的呢？那么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喜欢我讲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是他内心是打开的，他想听。那么他听不懂这个情况下的话，有很大程度上他是一开始就不想听，他是一开始就拒绝了，我不喜欢你的，我不喜欢，不喜欢，我不喜欢嘛，所以你怎么讲他也不喜欢，还听不进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忠心持守这个信息的人呢？啊，当这个命令发出去是个命令，这情况你也不想听，那你不可能忠心。所以我们不想听的人常常是 emotional，
你说它是出 emotional 的地方听，它不是说这个道里面完全都是垃圾，不是这样啊，是因为你一开始就屏蔽掉了，你就有一个 emotional judgment， 一个 prime judgment， 那个 judgmental 的一个东西，那就不行了，所以不想听是不行的。第二个，选着听，选着听啊，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罪人大部分人都选着听啊，很多人都选择听。当你选择听的时候，你就会把许多东西过滤掉，有许多过滤掉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而没有过滤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非本质的，你就抓到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很遗憾。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难道不是吗？啊，我告诉大家，我辅导这个弟兄姐妹的恋爱，我辅导弟兄姐妹的婚姻，我辅导这些问题，我现在再也不会犯错误的。我告诉大家啊，我告诉大家我的心路历程啊，我这个不是要谴责大爷的什么，我只是告诉大家，原来神给我看到了一对夫妻，当耶稣说信和不信不可以同一个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了原来背后是圣灵，不是我们人啊，原来有圣灵同在的那种拣选的人的话，他是圣灵把他重生了，他本身就是属于神的家里的，你没有在这里面不属于神的家里边的，最后是分为天人与魔的。当神给我这个启示了以后，我才知道了原来这是不合的。所以到我这来寻求这方面辅导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是几年前开始的时候，我就做了一点，然后我说在这个方面的话No way， 绝对不可以允许，我绝对不会说啊，你们一定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表达一个很有意思的意思啊，如果人恋爱很深，关系非常深，我会说我是神尊重人的自由，如果这些道理你都明白了，然后你们还想在一起， OK， 神绝对不会干预啊，一般情况不会干预你，一般情况不是问题的财产。但是有一点啊，你要面对后果，面对后果以后可能是很痛苦的，尤其在永恒的一方。 OK， 这就完了，我一般都你这一块。那有可能别人听的话就不是这样了，他说哇，你同意我们了，好，太好了，你看了吧，这是不对的，我没有同意，我说的这个圣经原则是完全不可以打折扣的。我告诉大家，到现在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在我内心当中非常清楚，原来这个不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划分，也不是这样，实际上是神唰就给你划分，在冥冥之中，在灵界当中给你划分，这是很有意思的，是很奇妙的东西。我现在啊，只能给你讲，就是我内心当中的领受。第三个就是听不懂，谢谢。一个听不懂的人，一个对许多问题听不懂的人，你很可能，或者不是很可能，你基本上不可能做一个忠心的人，明白吗？啊，保罗说，你终日听道，不能明白真道的人，你终日听不能明白真道，完全凭着感情显然，你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忠心的。无论是你多么表达，多么温柔，多么良善，但是你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忠心的人。最后一点叫混着听，混着听，这个混着听，这个人最我们中国人最厉害。啊，中国人都是混着听的，中国人99%都是混着听。混着听的意味什么呢？第一个，中国人很聪明；第二个，中国人哇，思维能力很强啊，思维能力非常强。所以你听来一个，莫名其妙就跟他混了；再听一个，莫名其妙混了。然后他自己储存越来越多的自己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混过来，最后听任何东西在他里边都是八宝粥啊，都是八宝粥。哇，就会这样子。对，你这有道理，你这有道理，好像最终他成为一个裁判。你这个道理有点道理，但是不完全。你这有点道理，不完全。最后他混着听，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非常纯净的忠诚的人。所以，这种人常常，或者说基本肯定怎么样的，一定，你看这里边我说的一定叫做什么，一定怎样，一定怎样，就是他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定怎样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怎样了，听不懂，选着听，不想听，混着听，一开始他就怎样了，基础就怎样了。所以你看真理多么可怕，当你解开以后，让你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所以你说我有的时候啊，为什么跟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谈一点多谈一点，点一点不点一点，有的是内心当中只能在神面前祷告，有的时候很挣扎，有的时候很喜乐，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当你接触人越多，当你读经读越深，思考越深的时候，你会非常清楚，你当他做两句话，你就会发现他不可能胜任的，他不可能做这件事的。为什么呢？你一看他根本就不听嘛，
而且他听过程中哇都混了，他就不可能听。所以这种人的话，我就告诉大家，这种人很难很难受重用的。你记着，因为什么？他一开始中就错了。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回到真理里面，做一个单纯的人。所以耶稣说像孩子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他可以纯净的领受。见证分享，见证分享。我前两天跟我们一个弟兄聊天，偶然间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他谈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个越南姊妹，越南姊妹。那越南姊妹跟他的牧师在一起谈，谈那牧师谈给他，让他交给他一些工作。我们中国的弟兄就会说，哇，你应该present 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然后牧师讲完以后，你再去跟他有一个 counter argument， 然后再有些想法，然后如果是这样怎么样的，我怎么样的，我怎么样的 present， 你看。但是这个越南姊妹给他想完全相反，这个越南见证是这样见证的，他是怎么样呢？他说不说只听，他什么也不说，只听，哎，牧师都说，都说，再说，再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都说。这一点跟我们中国还正好相反，我们中国还没有听懂，先说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还没有听懂了，先说过后先说一下。哎呀，有的时候我很难过，很难过。但是我年纪大了，我现在真是年纪大了，我就不像以前的泼泼冷水，我就笑笑，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因为什么呢？在听过程当中，一听有的时候就走了，所以不听只说。接下来尽量听懂，不懂的时候他就记笔记问一下，哎，是对吗？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尽量听懂，然后最后一点，尽力奉行，他就按着听懂的这个东西尽力去做。所以这种人就是忠诚的人，就是忠心的人。所以这种人同工，你这种人同工，做行政也好，做同伴，做同伴也好，慢慢慢慢提拔成为领袖，慢慢授权，慢慢分享这尊严，他就会成为一个忠心的人。如果一开始连听都不想听，不要说听，连跟你见面都一样，跟你对话都不想对话的话，很难的，很难的，怎么可能呢？比较鉴别，我们就快快的就不多说了。我们比较鉴别，我们会发现新加坡人在这个方面远远高过中国人。新加坡人就是听我们说就像有点小傻瓜一样，就是单纯的在那听，听完以后他就按照做，非常有意思。中国人常常看不起这个，很奇特啊。港台员工也这个特点啊，他不多自己有些发挥，他就说你干嘛让我做什么啊，然后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他会问，他会 summarize 你的意思，你说是这个意思吗？哦，是这个意思，好，我就这样做。然后接下来中日反差，你看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到一个地方啪横向连接，哇，我们同乡会啊什么的做的，然后个人做各自生意，大家互相看看能够互相借势啊，这个你令我，我令你，这是吧？我为人，人人为我，这样这种东西。日本人不是这样，日本人到一个地方，他到一个地方，他也是关系型，也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但是他首先问这个地方谁是我的上司，而且谁是我的下级，然后是一个平级的东西，他相对比较淡一些，就是大家一块喝酒就完了。他到一个地方，首先谁是我的上级，然后谁是我的下级，上级的话我就一定认真听，哎，好，刚刚他这么一个。谁是我下级？你一定要认真听我啊！你不要多说话，你多话三鞭子给三鞭，以前就大巴掌就挂起来。现在发展不过来，就轰轰轰骂你的，底下的人就去，哎，对，所以他就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体系，这体系很快就形成，形成完以后就很快就发挥一个集体的力量，咣咣咣咣就做出来了。所以三个日本人就变成龙，三条中国龙就变成三条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消耗太多了，然后最后西人就进去。我跟美国人打交道。西方人打交道，我看美国人是个最强调独立自主文化的一个民族，但是美国的听的文化远远大于中国人，所以我就看美国人听人讲话的时候，然后他不停的倾听，他会给你机会说，然后说完以后他会 summarize 然后问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他出于有的时候出于礼貌，有的时候就是想出于跟你进一步交流。你看这么一个自由文化的国家，我是我送的国家，但是他真正合作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倾听的人。哎，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的话还没说两句，夸他就给你插话了，还没说两句，嘣他就给你把这个一转就转到其他话题上去。你们发现过这种人吗？常常有这种人，说两句嘣的，弄得你哇非常恼火，非常难过，但有的时候又不好说什么，尤其是姐妹特别特别难过。所以说，对吧？你刚刚说的啊，我们中国啊，全球化等等，哎， 哎，哪又休假了，那都很便宜的，等等的，
给我泼了一层冷水。我以前常常在跟江里谈恋爱时，常常被他们泼我冷水啊，
谈着谈着，那头都蹦进去扯旁边去了，
这是很奇特的。所以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这么做的榜样。主耶稣基督做的忠诚，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不是公平的啊，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生而为人，他有人的所有的自由和创造性，他的智慧良好，体格良好，但是他们呢，他一句话一个判语一件事他都不独自忘形，他都什么呢，暗的差不来者的意思，这是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啊，看来讲不完，那我们就结合到这个地方，我们差不多就讲完了。可以如此难在，那么既然这么美好，人又有神的形象，又有潜在的忠诚的这可能性，但是我们做出来为什么这么难呢？忠诚为什么这么难呢？以至于始终亚当一开始哗就陷落了，就陷入了不忠不义不孝不仁的这种状态呢？所以原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我们人类在持守忠诚方面很难的。第一个就是自由，就是神给了我们自由，所以我们就有可能不听别人的话。第二个是创新啊，我们有创新的能力，所以我们常常愿意自己能够发挥一下，犯罪以后我们有私欲，我们有私心，我们有私心，所以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主意。所以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会使我们拒绝听别人的话，我们有自由，所以我们不需要听你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你的呢？第二个，因为有创新，所以我们就有可能走板，我们就可能走样。因为什么呢？你让我这么干，我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有的是小聪明，有的是大聪明，那给你改一改不是更好吗？但是你可能知道，你改的一改的话，有可能改错了，有可能改好啊。就像耶稣说，你赚了十锭，那很好，但有可能改错的。如果改错的话，就走样了。就走样以后是什么呢？走样小走样还好一点，大走样就是什么呢？就叫做篡改了。啊，你做的越凶，你篡改的越厉害，你偏的越差，明白了吧？那么你再加上已经篡改了，用你的才智，用你的已经篡改了，然后再加上很多的私欲，怎么样呢？怎么样？你就背叛，你就背叛。这背叛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自由加上小聪明的创造，再加上私欲，就背叛了。所以我们先听到这儿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求神祷告，我们原来忠心的窍就在于打开自己会听，把东西听懂，然后进入下面的心。所以我们掌握这个东西，重新回到神给我们一个基本的能力，就是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所以耶稣基督反来是有耳可听就当听，就当听的，就是告诉我们要领受神的心意，做一个忠诚于神的人，就是汉字当中遵从神的话的人。所以忠诚先从神的话开始，然后再从人的话开始，再从人际关系开始，我们就成为一个祝福别人和蒙受别人巨大祝福的人啊。这样的人就非常厉害，这样的团队非常厉害，厉害到一个程度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是神给我们他的儿女，他的团队，他的教会的应许。